1888类就是跟888这一个就是说属于就是一些商业投资的一些签证，那基本就是说其实188的这一个就是一个临时就是4年的临时居留的签证，
嗯，
然后我们就要看就是本身针对这一个就是会做生意那一部分的申请人，然后他们就有基本就是说过去4个财政年度来说他们所经营的生意呢有2个财政年度其中就是有符合一个营业额有500,000，然后个人资产有800,000，然后就是说他们有成功的一个营商背景，这一些年龄是55岁以下，这一些是一些基本的一些要求。那当然我们说是啊什么的一些生意呢，其实就是说差不多说是什么生意都可以，如果我们针对申请这个188的部分，但是就是当然就是针对不同，因为这个是属于有啊要求有一个州政府担保的那一块在里面，
嗯，
所以我们也需要看到就是说啊不同的州政府他们会有不同州政府担保的要求。早上就是比方说早一阵子新州这一边的话，我们的那个就是比方如果你是经营餐馆啊，经营一些就是外卖店啊，或者是一些零售的话呢，他们就不是什么的受欢迎。但是
现在呢，
今年的对，今年1月1号开放了，然后就是说放宽呢，整体就是说想吸引多一些外来的投资啊，所以这一边也相对来说是放宽了。但是比方针对维州那一边来说，就是比方说是一些从事可能我们叫做一些就是啊 passive investment， 就是啊你只是投资进去，然后比方收房租啊，然后只是就是说做一些啊废旧金属啊这一些的一些啊经营的话呢，或者是一些比较小规模的一些房地产发展，那维州那一边就不会是太欢迎这一些，他们就是不要这一些从事这一些行业的一些营啊。就是商业投资的部分，所以这一个来说就是针对其实申请人是申请哪一个州，他们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大部分是表年龄55岁以下，然后你的营业额每年有50万澳币，然后就是说你个人资产80万，这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基准入门的要求。然后呢就是说不同的州他们会有一个额外的一个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因为我们这一个需要打分嘛，打分需要达到65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这一个基准不一定就是最后你就是啊我有这一个就足够，我们还要整体来看你申请哪一个州，拿哪一个州的州单，然后呢就是说你个人的部分是否达到一个65分才做一个决定。
嗯，好的，那我们线上有听众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热线。张女士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请您请讲。
你好
你好你好，谢谢帮你。我那有问题就是关于父母付费移民的，因为我
是
帮朋友问。他的妈妈呢是就是付费移民来了，然后父亲呢原来是在工作来不了，现在呢父亲退休了也想过来，我想有没有渠道就是不交钱那种团聚过来，或者交钱是马上可以过来吗？
哦，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其实如果是做，因为如果是做团聚的那一块来说，其实母亲是可以用一个配偶移民把父亲申请过来。但因为配偶移民是有一个限制，就是说要看他的母亲的他本身那个143父母付费移民的那个签证什么时候下来。一般来说是有一个5年的限制，但是如果他是2009年以前已经批出来的签证的话呢，有可能就不需要。所以我们需要得看，就是你先要你朋友看一下他母亲的那个143是什么时候批出来的。那批出来以后，一般来说如果要用，大部分现在的情况都是如果要用配偶把父亲申请过来要相隔5年，然后呢如果不是就是付费父母移民的话是可以再申请，但是呢就是要还是现在的审批时间差不多2年到2年半左右，就不会是立刻可以过来了。
嗯，
然后对，然后另外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父亲的年龄有多大。那如果是大概是65到67岁左右的话呢，有可能是说来到澳大利亚境内才去递申请。但当中间的操作情况来说，还是需要得他先，比方哎，一般来说是一个旅游签证来，要得看他的旅游签证上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条款，
嗯，
不容许他在境内再去做其他的申请。但是基本都是可，就是大部分来说，如果他父亲要来的，还是有不同的渠道可以来的。
那也就是65岁到67岁以上才有可能，就是到澳洲旅游，然后在本地申请。如果比这个年轻的话，那就要境外申请，是吗？
如果是父母移民类的，是；但是如果是配偶类的话，就不是。
是配偶类的。
他的那个就是说，他那个143就是那个父母。 是母亲的那个付费的移民已经批出来多久呢？你知道吗？
不久，好像是去年来的。
那就不行，他不可以在这里去做配偶移民，因为要相隔五年，他母亲才可以用配偶去担保他父亲的。
那如果他想现在就来，就可以马上付费，然后要等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可以批下来，是吗？
对对，因为他审批时间现在付费类的大概是两年半的时间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下一位听众电话。 David 你好。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嘉宾早上好。嘉宾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我有一个案例，就是想问一下，就我们邀请那个中国大陆的老人，家里的老人来这里旅游探亲，他的年纪已经超过80岁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担保他，就是我的问题是，我们提交那个申请表格的同时，要不要立即做身体健康检查？
你其实就是说，因为如果是老人家过来去做那个旅游签证，他必须要是体检，然后他必须要是做那个给那个付那个保险的费用。然后他的体检的话，其实一般来说，你递交了申请以后，你应该会他们就是说审理的，你是中国那边的审理的机关的话，你是在这一边递的，就是说担保类的旅游签证，还是是说在国内递的普通的旅游签证？
我在这里递交的担保类。
担保类的，那他已经就是你递交了以后，他会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叫做一个 acknowledgement 给你，然后里面如果就是说移民官还没有给你发信说去做体检的话，那你可以等他邀请，等他要求的时候你才去做体检。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要交那个担保金，那是担保金还是也是等待他的指示再交给他，是吗？
对的对的，因为他的担保金的金额是按照他们需求，觉得这个案需要多少，一般是5000到15000左右，但是就是要看移民官的指示才去做的。
那么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填交那个表格的时候，还要同时提供给他们这个银行证明，证明这就是说我可以担保那个这个经济费用，这个担保这个证明，就是说银行证明也是和这个表格同时交进去吗？
对，你比方说一些基本的材料，比方说你的就是申请人的护照啊，他各方面的个人资料，然后你担保人的那些个人资料，包括这一个，就是因为你这一个经济的能力的话呢，你是属于他审批的其中一种，那这个你就是在递签的时候就交上去。
好，谢谢嘉宾，回答非常
不用客气，
清楚，
谢谢，
不用客气，好，拜拜。
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移民相关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0799323，13000799323进行咨询，参与我们的节目。
现场说法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五早上8:30到9:00播出。
那波尼，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个188签证呢，对申请人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并且有一个打分的一个过程。那他打分都分哪些项目呢？
他打分基本就是说是会按照申请人的年龄呢，然后他的语言能力呢，学历、营商背景，然后就是个人的净资产，还有就是说我们叫做一些企业的营业额，然后有一些创新的方向的，比方说有没有专利权啊，专利就是商标啊，或者是有一些合伙经营的一些协议这一些，然后就是说有一些还有最后一个项，就是我们叫做一个州政府一个特许的一个认可，但是这个就是普通的一般的申请人来说比较少会拿到这个是有很特殊很卓越的一些，就是说对那个申请的那个州当地会有一些商业啊，或者是有一些经济的效益的一种状况，才会有拿到这一个额外的分数。所以整体来说，这65分就从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几个点上去看，申请人是就是比方年龄50岁，那他可以拿到一个15分，比方雅思是没有的，那么雅思就达不到分了，学历没有，那学历就达不到分，那整体来说要达到一个65分，然后才可以去投那个意向申请这样。
那如果就是说大学学历没有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必选项，就是说其他的弥补上来也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的对的，
雅思
就是必 对，必须要有的地方当然就是说你的啊，你是做生意的，那你的生意来说是合法经营，你的资金是合法经营来源得到，你有一个相对的营商背景，然后是针对这一些基础的东西是必须的。但打分的项目里面，比方语言，比方学历，这一些是不是必须？如果你没有，你就没有那个分数。那相对来说，等于是说啊，你所经营的生意来说，它的营业额度就要大很多，你的个人资产就要大很多，就是这样子。
嗯，那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州政府特许它能给多少分呢？能加多少分一般？
嗯，州政府特许的那一部分是可以额外加到十分的。
哦，这加的分还挺高的，跟这个创新方面的得分应该是比较相符的。
对，整体来说对的。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因为他们的，因为这一个也是针对就是商业能力比较卓越的一些申请人，因为比方说他在经营的项目，比方说是一些啊，我们说是高新科技，然后对澳大利亚这一边，比方某一个州，跟他们的经营方向或者是那个州的一个方向是很符合的。那州政府看到就是说啊，对当地的经济环境啊，或者是就是我们叫做创作那个就业的那个部分，他都会有很明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贡献的话呢，他们就会有考虑给一个这样子特殊的一个额外加分。那这个就不是开放给所有的申请人，所以我们基本就是说啊，申请人如果你的年龄啊快要到啊，然后你已经差不多决定要做这个事儿的话，就要赶快，因为年龄的那个分数如果是没掉，可能一个五分已经差距很远。那如果是说你55岁，然后你就是说你现在已经54了，那就要赶快行动了。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嗯，
潘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潘先生您先讲。
嗯，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怎么申请我大哥来澳洲探亲一次，因为他都没来过，是已经69岁，是一个医院里面退休的医生，是专家医生，就是他们夫妻，就是我哥哥嫂嫂都要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个申请，在中国申请好还是在澳洲怎么提出申请。
嗯，你哥哥的话，他之前因为他做医生的话，其实他应该曾经都去过很多地方出差呀，或者是参与一些就是说医学类型的一些会议啊什么的，所以他也应该有出国的记录，对不对？
都去过东南亚，就是近的，没来过澳洲。
嗯，所以他是曾经都有是去国际旅游或者是出差的一些记录，对不对？
有香港、
啊、然后他是没有，就是但他从来没有拒签啊，或者是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啊过期居留的那些记录，对不对？
肯定没有。
嗯，那因为其实这一个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因为其实移民局那边当就是说他们审批旅游签证的时候，他们会用这一个作为一个考量，因为你就是说你哥的年龄相对来说是比较年长，然后他们就会要看啊整体他家庭成员有多少在这里，那他应该还有小孩在中国，那如果比方说啊，他的家庭成员的比例在这里是比较小的，然后他曾经有出国的记录，然后他有良好的以前有良好的工作背景，他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的话呢，他就要申请来说去一个旅游探亲是没问题。你在这里你就是出一个邀请函给他，然后就是说啊，哎，兄弟俩，然后就是说我在这里定居下来了，那我就很想邀请你过来这里，就是不要住一个月，然后我可以带你去旅游啊，就是你有一个行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安排，然后他来的时候呢，比方住啊各样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你在里面描述。然后你哥那边就是说他只有一个收入的证明，因为他是如果是做医生，基本就是医院那边他是会有退休一级的，还是会有一个就是啊收入嘛。然后呢就是说他的存款证明啊，比方说他有房产证明啊，然后这一方面各方面的东西证明他来了澳大利亚之后他会是按时回去的，那就可以了。那你可以是就是他如果比方就要看他住在什么的城市，然后按照所在城市靠近哪一个澳大利亚的我们住当地的一个领馆，然后他就可以向领馆那边去看递交申请。因为现在中国来说很多城市其实他已经有一个我们叫的是签证中心，所以如果比方广州有一个签证中心，向广州的签证中心递交申请，那他们网上会有比较清楚的一个清单，你就按照他清单上的所需求的表格呀，然后需要付的费用啊，然后就是说所需要的材料你交上去就可以了。
嗯，啊，薇薇你好。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哎，你好。
啊，谢谢 Bonnie。啊，我就想问一下，我爸妈呢是98年移民到澳洲的。哦 ，no， 08年，sorry。
嗯，08年是。
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他们是不是一定要在澳洲住满十年以后才能从 Centrelink 领取什么养老金之类的？
OK， 他们是2008年他们已经移民到这里来。其实他如果就是说要领 Centrelink 的那一些，比方说老人退休金啊，或者是各样的话，他们是需要就是 Centrelink 那边是有自己的一套就是 residence 的那些要求的，那他们必须要符合。一般来说，如果是付费类移民的话，都是有一个十年的要求。因为你如果是你付费类的话，当初其实你有做一个叫我们叫做一个 assurance of support， 那个是一个十年半的一个定存。如果在这一个时间段，你已经这一个已经退回来了，对不对？
没有，
还没有，
要到2018年才退嘛。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说还没到那个时间。中间如果你父母申请任何Centrelink的那个补贴的话，那你就是说你就要在这一个 assurance of support 里面补回去的。
啊，对不起，我不是问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拿那个，就是我就想知道。十年之内如果他们离境过的，是不是要一定要住满了十年才能去申请这些费用，还是签证到了十年就可以申请费用？
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属于 Centrelink 那边的法律，不是移民法里面的问题。对，所以呢，就是说我知道的，他你是需要有一个十年的住满的年期，但是我也知道他们这个其实常常会更改的。以前来说就是一个 calendar year 就可以，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有这一方面的更改，所以你哪想知道的话，其实我建议你最好是跟 Centrelink 那边联系，因为毕竟他们两个是属于不同的部门，我不想就是说我知道的，因为我的专业是在移民法里面的东西，所以如果这一部分我给你有错误的资讯就不好。那我的建议是你可以直接跟 Centrelink 那边联系，然后去看他那个十年的定义是怎么样。
好，谢谢你，非常感
谢。
谢谢
妹妹。
好，谢谢。
好，
okay,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手机时间
Kim 的电话。 Kim 你好。
哎，你好啊！
你请讲，
咨询一下嘉宾啊，就是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是澳洲公民，然后她找的是中国男朋友，然后最近在这里登记结婚，然后那个手续还没有递交上去，就是申请他们准备在澳洲居住，我就不懂下一步手续应该会是什么情况。
OK， 他这个男朋友现在拿的是什么的签证？
目前是旅游签证过来领的这个结婚证。
他旅游签证上你要看他有没有一个8503的条款。如果他旅游签证上有8503的条款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条款是限制他在境内就还去递交其他签证申请，那就比较麻烦。所以这一个其实是首先需要得搞清楚的。如果这个上没有这一说的话呢，那他有可能就可以在他旅游签证有效期内，然后就是累积足够的材料去第一个就是在就是那个担保就是一个夫妻团聚的这一个签证，就是配偶签证，然后就可以申请上去移民局。但是就是问题在于，就是他们登记了以后结婚证啊什么的那一些只是其中的一个要求，因为移民局其实对配偶要求现在来说那个要求已经是很高，管得很严。所以就是说四个主要方向，经济的那一部分的分担就是 finance commitment， 然后就是说居住，然后家务的一个分担，就是整个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分担，然后就是说公认性，那比方说是家庭成员里面是其他人是怎么知道你们的关系啊，政府的部门啊，其他外在的单位啊，然后最后就是两个人的一个我们像叫做一个就是说整体的一个彼此的承诺，然后怎么互相扶持啊，精神上心理上生理上是怎么扶持彼此的，那这一些都要提出证据去提交申请的。